文玉忽然目闪凶光，哈哈笑道：“到底是个小孩口嫩，自露马脚。你说刚刚逃回，不曾出进做事，也无人帮你的忙。这盏灯擦得又明又亮，满满一碗灯油，算你回家自备，我来烧池。不曾看见湖里面的水却是热的，分明气上没有多时。你未走往人家，又无人相助，这一壶热水哪里来的？”望子闻言，才想起那把瓦壶乃王家所有，先放桌上，不曾理会。因见师傅纸条，只顾寻思，也未伸手去摸。方才这厮进门连饮两碗，似见有热气冒起，一时粗心，不曾想到湖水来处，被这厮看出破绽。一甲百甲，这类凶人说翻就翻，刚一发怔，想要回答，还未出口。李文玉见他脸红，已接口说道：“小孩子不要为难害怕，我三大爷说话算数，无论如何也不伤你。休看我不曾回顾，窗外那人和你闹鬼，我全晓得。我料此人恐我看破，夜已走去，所以没听他有走回来的声音。其实你第一次伸手叉腰想摸暗器，一面打算把桌子踢飞乘机逃走时，这厮夜已掩在窗外，必是见你口出不逊，恐吃我的亏，又知你那点毛手毛脚，不在三太爷面前简直送死，稍微一动人便分了事，急得无法，暗打手势警告你，偏说得起劲，不曾看见，直到假装穿草鞋以前方始看出，改了口风。其实我并不成他的情，你就强做到底，我也满不在乎。本来抬手便可将他抓住，因想这样大风大雨，老家伙虽然是可恶，和我无仇，偌大年纪提心吊胆站在大雨里头，好容易才将你提醒，怪可怜的。本已不想计较，但我恨他真人面前闹假，藏头缩尾，非要他现出原形不可，乖乖的叫老家伙滚来见我，看看是否昔年山东路上那人。只要知错伏地，交代得过，便不与他一般见识，否则我三大爷自己寻去，他就没有全尸了。你们暗中捣鬼，还当我不知道呢？望子见对方二目凶光，神态突转凝恶，醉气世人未回身，外面那大风雨，王老汉虽然年老，武功从未丢下，轻功更高，自己防他暗中掩来，也曾留神静听，风雨之下并无丝毫别的声息，所打手势又轻又慢，这厮竟和眼见一样，火虽凶狂，料无虚假，打是绝打不过，老汉踪迹已被看破，如是敌手不会这样害怕，不敢出面。这等凶恶逼人太甚，恐有别的顾忌，还不敢真个和他翻脸，心正发慌。李文玉见望子已被问得变脸变色，正在得意洋洋说得起劲，末句话还未说完，便听窗外有人说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，驴日的瞎了眼睛没瞎了耳朵，近日和老鬼苏武口口声声要寻我老人家报仇，今日黄昏两次相遇，对面却不相识，我正好笑，因我徒儿有事，打算办完再寻你们两个老驴日的算那是三年前的旧账，不料都是那么死不要脸，一个强要收人为徒，一个以势行凶，以大欺小，被一个小娃儿刻薄挖苦个够，为了还吹大气，仿佛你有后眼，不论窗外有事动作，你老祖宗连来带去都和眼见一样，我一直跟在你的身后，始终不曾离开，你晓得个屁，你是现在滚出来，或将老鬼苏武喊来，约好地方分个存亡，还是想吃完月饼重阳糕再往鬼门关报道，也随你的便，无故打算欺负人家忠厚和平的老汉，你才是当时不得全尸呢。望子一听正是前玉铁笛子的口音，不禁大喜，不顾听完，早慌不迭纵身赶出，见雨中立着一人，窗前灯光映出正是师傅，身上夜已湿透，腰间所挂铁笛子却拿在手中，目住窗内发话，喜得连呼师傅，敢将过去便要跪拜，铁笛子把手一摆，就是拉住，往旁一指， 同李王家酒馆屋檐之下，口中仍在发话未停。望子初一对头如此骄狂，绝不甘休，哪知里面悄无声息，也未见人出来。直到铁笛子把话说完，又隔了一会，方听里面狞笑道：铁老二，你真可以，日里撞我的人就是你吗？方才窗下既然是你，算我耳目不济，眼力大差，不问这开酒店的事是来历，从此不提今日之事。不过我们的事不是这等了法，你也无需吹使大气。这样风雨黑夜，彼此都不免于取巧，显不出真实本领，何况正主人尚在张家，也还未来。你少骂大街，是好的第三日天晴以后，同往玉泉崖一分高下好了。铁笛子方骂，这驴日的虎头蛇尾，真不要脸。忽听咔嚓一响，窗门粉碎，望子只当敌人破窗而出，刚要开口，吃铁笛子把手一拉，拖向身后。望子方觉师父令其躲避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随同窗门响处，先由里面飞出一物，同时十几根寒光暴雨也似由门内迎面飞来，耳听叮叮叮叮银雨纷飞，一片响声中，一条黑影箭也似往斜刺里暗影中纵去，才知敌人声东击西，一面诡计暗算，一面乘机逃走。方喝，师父快看！铁笛子以怒喝道：本来我不伤你，夹着尾巴逃走也罢，偏要这样阴险下作，不赔还我徒儿的窗户，休想逃走。边说边要追去，人却未动，刚把手一扬，忽听呼呼两声，好似两股疾风撞在一起，紧跟着面前人影一闪，由斜刺里纵来一人，正是那瘦长子，还是那样鬼笑嘻嘻，立在五六尺外破窗前面，笑说：铁老二不要发急，老三就是这样，不管遇见识人，死爱占便宜的脾气，反正我们的事终要做一了断，这大风雨何必大家都做落汤鸡，闹上一身泥水呢？令高足实在不差，听他口气还未正式拜师，窗户由我赔还，就拿他打赌，后日玉泉崖谁能得胜，谁便算他的师父，你看如何？望子又想开口，被铁笛子拦住，笑道：此时胜负未分，废话少说，你们如其得胜，尽可随便打的士赌。好在我和你两个多少年的死对头，照例不见不散。这二十多年来，哪一次都是你们自己滑脱，为寻你们踪迹，真费了我不少心力，始终没个了断。今年春天听说你们合在一起，居然反要寻我，真是再妙没有。彼时我正有事，约你秋后相见。你们居然欺前寻来，看去不像是假，因此你说哪一天都可，否则照你们那样狡猾，今夜便不放你过去，后日玉泉崖准定到场，但你同党李三卑鄙无耻，我已说好随他的便动手，还是做贼心虚，见你不在，恐一个人敌我不过，又想乘机暗算，把我徒弟窗户打碎，方才被你一挡，他已逃走，如今算是落在你的身上，却非赔不可呢。苏武笑道：铁老鬼，你怎如此小气，武太爷从来不曾欠过人家，既说由我代赔，自无话说，谁还叫他小孩子吃亏不成，银子拿去，这一块有五两多重，想必够了吧。说时由囊中取出一把散碎银子，就着窗前灯光看了一看，双手合拢一搓一揉，七八块碎银立时合成一个圆珠，递将过来。望子忍不住说道：我这窗户稍微寻点木块树枝，一定一边就成，用不着这多。我向不讹人，我不要他银子，也绝不拜他做师父。不过这瘦长老汉没有老三讨厌，多少总算帮过我一点小忙，师父把银子还他吧。铁笛子正将银子接过，托在手上，好似查看成色，转脸喝道：小鬼不许多口，这银子又非他自有，贼吃贼，吃更肥，凭什么不要？遂向苏武笑道：你这老鬼假装大方，分量虽然不差， 却将一些不够成色的杂银揉在一起，打算取巧。许久不见，怎么还是那么老不要脸？我眼力不揉沙子，这里面有两小块不够成色，被你揉成一团，挑出来还真费事呢。边说边将手一搓，手中银子粒和面条也似搓成一条，再用右手两指一捏一捏，银变成了粉屑，落向左手，挑了两小块出来，再用双手一搓一捏，一堆银屑又成了一团整的，随笑说道：不够成色的虽然不多，共总不满二钱，这也不能便宜了你，快些换来，好放你走。望子这才醒悟双方世界题目，暗中比斗个人功力，见师傅刚把银子搓成一条，用手捏碎成屑，速便退了两步，一双三角眼却住在师傅手上，正在留心防他暗算。忽听苏武接口笑道：你不用故意挑剔，再赏你师徒一块，有时相干。武太爷今日未穿雨衣，周身水湿，要回去换衣服，不耐烦和你多说。后日如其天晴，午后玉泉崖相见，如其落雨便往后推，不要失信。银子拿去，多余的赏你多灌一点黄汤，武大爷要失陪了。望子见苏武边说边往后倒退，师父口虽说话，手中两块碎银只得斗大，却未交还人家，人也立在原处不动，神态甚是从容。跟着又见苏武往身边摸了一下，虽带着一脸鬼笑，仿佛比前紧张，知这两个敌人均是能手，双方多年宿仇，恐其突然出手暗算，师父还是那么大意。眼看对头已快退往窗侧树下暗影之中，还是只顾斗口漫不经心神气，使忍不住方想提醒。苏武说到末句，忽然把手一扬，暗影中立有大小两点白影一闪，同时又听叮咚两声，铁笛子双手一扬一伸，哈哈笑道：你这没出息的老鬼，老是这一套，有时用处，莫要鬼头鬼脑。乘这三日功夫，快点多请几个救兵，多少还可挨上一点时候，以免上场送命太不好看。你如还是七年那样不长进，后日只有送死。早点想法子凑鸡毛壮胆子，多约几个帮手，我也就便为世人多除点害，省得到处寻找他们忙不过来。望子眼尖，看出敌人所发好似暗器，已被师父用两粒碎银打飞，撞向树上，那团大的白影乃是一块银子，已被师父接向手上，才知双方本领针锋相对，彼此还未动手以前均能料出敌人心意，有了准备。最奇是这样，黑天雨夜，只有破窗里面映出来的一点灯光，双方动手时相隔已在丈许以外，黑暗之中竟打得这样准法，比王老汉平日所说似更厉害，心方惊奇。姚文前面暗影中笑道：铁老二鬼休狂，你武太爷今日实是受人之托，有事未了，明日又有一点小事，加上天还未晴，便宜你多活两天，到时就知厉害了。随听低喝，老三不要妄动，既然说好后日动手，在未交手以前便应两不相犯，我不过想试试老鬼近年的目力，就便赏他一点银子，你当是今夜便和他动手吗？铁笛子笑道：你两个不必装腔作态，故意捣鬼，你们不过想将那一串人耳朵送往张家诈财，恐我作梗先打招呼。其实张家父子老的贪官，小的恶霸，全家上下除却那些园丁花匠十九恶人，反正不义之财，假手你们给他吃一点亏，省我出面，等你到手再转交我去送人，再好没有。不是为了张家，我今夜还不会放松你们呢，否则你们全用诡计暗算，未了冷箭不曾放成，又恐我看出那暗器的来历，一个故意说话逃往东面，一个暗中掩来，将树上锁定暗器拔去，我都看见，这等鬼头鬼脑先看不惯，就是约定后日动手，今夜也先叫你尝尝味道了，各自夹了尾巴快走，没得叫人恶心， 连小娃儿看了也都好笑。说罢不似答言，便拉了旺子回转屋内，对方也没有声息。旺子到了屋中又要跪拜，见师父将寿连摇，令自己重换师衣，不令开口，不时侧耳向外，似在静听。隔了一会方说，旅日的果然逃时心慌，走了相反的路，如今已同赶往张家连享受带榨财去了，这一票捞的不少，等他到手我再取来救济苦人，生我许多手脚也是好的。忽见破窗外有两人走过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王老汉翁喜，未等叫应，人已绕走进来，手上还拿着一卷毛毡，先朝铁笛子里见，一面忙带旺子将毛毡打开钉在窗上以御风雨，一面笑说经过，并向铁笛子请教。王喜跟着走往隔壁，又拿了大盘卤鸡野味、香干煮花生之类酒菜和大盘蒸馍，一小坛酒连同杯筷放在桌上，还拿了一块红毡请铁笛子中座，令旺子正式拜师。